要从圣经中来看等候神。好，请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啊，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等候神的第一个秘诀是默默无声啊，你的身体要安静下来，嘴巴安静下来，然后心思也安静下来啊，忘记每一个愁烦跟思虑。那魔鬼就是要你匆忙、急躁、纷乱、迫不及待啊，耶稣却永远是安宁、镇静、从容不迫啊。等候神的第二个秘诀是这个专啊，专等候神的专这个字。等候神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你要专注于神啊，专注于神，忘记四周的人事物。从这个外在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集中你所有的意志、思想、感情啊，那样子渴慕的注视着主，专一的注视主啊，这种安静跟专注啊，是永世祝福的小影。当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神要更新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充满我们，也复辟我们。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但是需要借着我们这样安静等候神，让赐平安的神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然成圣，把基督的救恩很实际地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天天等候神，就是天天在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等候神不是等神来，就是我们全人安静地专注于神，享受神的同在。有一位西班牙的奥秘派莫林诺，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的魂之所以能变化像神，并不在乎你对神发表多少话语，也不在乎你思想神多少，而是在于你热切地爱神。但是如何得着这个爱呢？他说，借着全然的顺服和三重的静默。三重的静默，他说，第一是话语的静默，第二是欲望的静默，第三是思绪的静默。那第一种话语的静默是完全的，第二种欲望的静默是更完全的。他说，第三种思绪的静默是最完全的。他说，从话语的静默，你所得着的是美德；从欲望的静默，你得着了安静安息，而思绪的静默却是你的目标。他说，因着不多话，无所求，不增进，我们就来到内在道路的中心点，就是来到我们全人的最深处，就是耶稣基督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中心点，这个内心深处，神与我们有一个灵的交通，在灵里头跟我们交通。神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神也把耶稣基督的全备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向神敞着脸，那个意思我们敞开心，全人向神敞开，降服于神，然后我们专注于主的荣光，这样主的灵、主的荣光就改变我们，使我们像耶稣， 而使我们像耶稣，这个就是耶稣的救恩的终极目标。我们再来看诗篇62篇的3到6节，诗篇62篇的3到6节找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
好，那么大卫遇见人攻击他，这些人说谎话，表里不一，想要把大卫从这个尊位上拉下来，所以大卫盼望神能够拯救他，介入此事。但是呢，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所以大卫并没有期待事情立刻得到解决，他就是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当他耐心等候神，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对神专一的态度，他认定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拯救，神是他的高台，所以他心中就充满了盼望。所以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心中充满了盼望。1949年，共产党他接收中国大陆的时候，海外基督使团有将近1000个人现在中国，其中有两位宣教士，是一对夫妻，叫亚瑟跟威达，亚瑟跟威达。那海外基督使团在1951年的1月，他命令所有宣教士撤离中国，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不排斥杀人的。那么亚瑟全家他们在1月3日就申请要出境，可是这个申请呢一直被拖延，他们就得不到这个出境的签证。他们住在一间家徒四壁的厨房，然后呢威达就把存放私人物件跟箱子的一个小角落改成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日子就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的心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虽然那个申请一直没有下来，但是他的盼望真的从神而来。可是在那同时呢，每天都有人被处决。威达从厨房就听见枪声，亚瑟写信给他的父母说，不该有的想象力到处跳跃。后来亚瑟收到一份通知说，如果他肯秘密的替共产党做事，那他的妻子跟孩子就可以离开，可是亚瑟不肯，所以每一天就被传唤，而且严加盘问。所以亚瑟每天出门的时候就跟威达道别，因为他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办法再回家相见。到最后亚瑟就坦白跟政府当局讲说，我不是犹大，如果你们期望我跟海外基督使团的任何人做那一类的事，你最好不必花这种功夫，因为我们没有人会这么做。到1951年3月21日，这个威达就偷偷溜去参加一间教会的复活节崇拜。当他开口要唱主活着这首歌的时候，他完全发不出声音来。他回到家全身趴在地上，他就用颤抖的手找到历代志下20章17节。这个历代志下20章17节是他这个时候很需要的一个从上帝来的应许。这节经文这样子讲说，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然后说，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就是这些话带给他盼望，他就抓住这个17节的经文，这个应许，他继续的等候神。两个礼拜之后他写下，他说，冲突是那样的可怕，但现在平安和安静在掌权。 的心默默无声，耐心等候神，专等候神，等了两年，等了两年，他跟孩子离开中国。而亚瑟等得更久，他成为最后离开中国的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但这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海外基督使团的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中国，没有一个人被杀掉，所以在宣教历史上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撤退。而宣教士们之所以能够安全撤退，就是因为他们单单信靠神，认定神，专等候神，救恩跟盼望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五篇第一节，诗篇六十五篇第一节，我来读前半部就好。神啊，
神啊，锡安
的人都等候赞
美
你。好，就这样，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好，那这句话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英文扩大版圣经说，神啊，安静属乎你，锡安的人以顺服赞叹前进的心爆发出赞美，赞美理当归给你，向你赞美是合宜的。所以神的百姓要安静在神面前，因为安静属乎神，安静也是神的性情之一，安静属乎神，神住在那个安静凝密的隐秘处。所以当神的百姓身体安静下来，欲望平息下来，他其中所有的思想和感觉专注于神自己的时候，连他的思绪也都安静下来了。他进入全人的最深处，就是神居住的灵里的隐秘处，他触摸到神自己的时候，哇，他对神的荣美充满了赞叹之情。所以那种顺服神的前进的心，不禁要发出赞美，爆发出赞美，释放地赞美神，开怀地赞美神。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说，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所以赞美它会带下神荣耀的同在，然后呢，我们又在神荣耀的吸引之下，更深的回到里面去亲近神。所以在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第四节这样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我们会因着遇见神，亲近神，得着神的同在，所以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就知足了。那这个莫尼诺，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西班牙的莫尼诺，他提到要改变成像耶稣，除了借着安静等候神，学会三重静默之外，他说还要学习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他说你如果一直按着你自己的意志来管理你的全人，你永远无法达到那个内在平安的高峰。所以我们的意志要向神全然降服，我们要跟神合作，我们甘愿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判断，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认定神，求问神，顺服神。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给我们做榜样，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有位神的仆人这样讲，他说因着顺服神呢，坐在粪土中要比凭己意上三层天还好。没错，莫尼诺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顺服呢？他说完全顺服是出于本心的，是纯净的，是欢乐的，更重要的，它必须是一种里面的顺服，你是从内心自发毫无惧怕地 去顺服。他说永远不要带着惧怕去顺服，因为顺服应该是纯净的，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目的或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保留。他说单纯的顺服是单单为了神的利益，而且是随时的，随时的顺服，没有任何借口，也不拖延。那一个顺服的人，他就会发现神真的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而且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油。这是诗篇65篇11节告诉我们的。请我们再来看诗篇130篇5到6节。诗篇130篇第5节到第6节。130篇第5到6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好，这里诗人的心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而且他也在那里仰望神的话，他在那里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所以甘夫人的好朋友芬乃伦这样讲，他说安静下来并聆听神，让你的心预备好，使圣灵能够把神所喜悦的美德刻在你的心板上。他说让你的内在完全专注于聆听神，我们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还有属乎人的思想都必须安静下来才能听见神的声音。芬兰人特别提醒我们，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还有属于人自己的想法都要安静下来沉默下来才能够听见神的柔声。十架约翰他这样描写，他说我的房子现在已经归于平静，他说我的房子现在已经归于平静了，那个意思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都平静下来，那样平静安稳的单单注视神。当我们在那里安静注视神，如果神不说话也没关系，我们以神的同在为乐。可是我们的内在呢，专注于神的一举一动，这样你会发现我们那个内在的核心会感到那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跟积极。那个是当我们的意念被大量外在事物扭曲的时候所感受不到的，好像你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被唤醒，好像我们的灵正踮起脚尖警醒着聆听神。那威勒德他这样写，他说神的声音有某些要素可以辨认，就像我们能够辨认许多人的声音一样，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个人还没有告诉他我是谁，他就知道我是谁，有时候我也忘了跟他报告我是谁，可是他也知道我是谁。那所以我们能够辨认许多人的声音，他们有不同的音质啊特色这些，那同样我们可以辨认出神，上帝的声音的音质，还有他说话的语气，还有话语的内容。他提出第一个因素就是上帝声音的本质，他说那个上帝声音的本质比较像是一个有分量的物体，或是某一种冲击烙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是一股平静安稳的力量，从神而来呢，会冲击人的灵魂心灵深处，要人呢放下身段的同意，心甘情愿的顺服。所以上帝的声音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神圣的权威。 Stanley Jones 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内在的上帝的声音他不会跟你争辩，也不会试着说服你，他就只是说话，要不要听随便你，他不会试着说服你，也不会跟你争辩，而他就是让你知道我说话了。他说第二个因素就是上帝说话的语气，魏勒德说这个语气呢带着高度的平安跟笃定，也带着喜乐令人信服， 也带着纯全的旨意。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平安，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三个因素就是这个话语的内容。他说，如果话语的内容真的是从神来的，总会符合真理，合乎圣经。上帝绝对不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跟圣经相违背的，是跟他过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背道而驰，不会的。当然我们不是在圣经当中寻找那些偶发事件或是地方的习俗，我们是专注于圣经它一贯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掌握整本圣经的要旨，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三个因素，声音的特质，它的语气，它的内容，都能够帮助我们辨认上帝的声音。当然我们也了解说，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保证我们一定听得正确无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那么的有限，那么的不完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听错。不过呢，上帝看见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他会暗中保守一切。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求跟神有一个越来越亲密，更加亲密的关系。一个传道人叫乔治华盛顿塔福，他是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常常会祷告，而且他祷告之后称呼上帝是创造者先生，创造者先生。有一天晚上他就走到树林里，他开始跟神祷告，他说，创造者先生，请问你创造宇宙的目的何在？接着他安安静静的，他觉得他听到的回答是，小小的人啊，这问题对你来说太深奥了，问点别的吧。神的回答改变了他的思路。第二天晚上他又走到树林祷告，创造者先生，那么你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安静下来聆听，他听到的回答是，小小人啊，这个问题对你来说还是太难，再换别的问吧。好，第三天晚上他走到树林又祷告，他说，创造者先生，你为什么要造花生？他又安静下来，接着他听到回答说，小小人啊，这回你问对问题了，让我来教你。接下来故事你可能知道，这个卡福发明了300多种利用花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去等候神，亲近神，聆听神。当然我们一定要存一个受教的心读神的话，因为神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如果每天早上出门前你读一段话，你就会发现当天神叫你要遵守的命令，或是当天神想要让你知道的事，对不对？神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诗篇25篇9节，诗篇第25篇第9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他们是谁？就是谦卑人。神要引领那个谦卑人。一个人叫比亚城，他提到这节经文里头的谦卑，他这样子讲，他说，谦卑是一个人能够得到引导和教导的条件。说到神的旨意，谦卑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具备谦卑这种神圣的思想习惯，那整个人都会向神敞开，就算没有任何外在的征兆，也会在内心认出并选择神的旨意。他说，神的引导并不借着眼睛能见的征兆，他会借着改变人原来的想法，也就是神会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一直强调放下自己的想法的原因，因为神要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常常有自己充满自己的想法，我们就 接收不到神的讯息。所以他说在神面前等候，每一个状况或是提案都仔细地权衡轻重，而且随时准备去辨认，整个心思意念都预备好要接受神的引导。所以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等候神，这是很重要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传道人他感觉神要会众安静下来，因为他的聚会跟我们的聚会不一样，从来没有安静的时间。可是那一次呢，他就觉得神要会众都安静下来，学习安静，安静等候神。虽然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他那一天就顺服神的引导，他就开口跟会众讲说，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可是人们并没有安静下来，他们不断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他虽然也喜欢听人们这个赞美神的话，但他觉得现在应该要安静了。所以最后他又再次讲，他说请安静，请大家安静。他觉得他好像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让人们做了他觉得神要他们做的事，整个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他说每个人都闭上眼睛，所以当每个人都闭上眼睛，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哦，神啊，我希望我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对神的声音。好，继续安静的时候，他心里想说，我可能会听见或是感觉到某些事情，可是完全没有，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所以他就变得越来越紧张。然后当整个会场越来越安静的时候，他眼睛是紧闭着，他很紧张的在那里注视着神。忽然他听到一声巨响，砰一声，他张开眼睛来看，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从前面那个司琴的人一直到最后一排的人，大家全部都俯伏在地敬拜神。哇，他看到这一切，他知道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件事是他做的。圣灵让全场的聚会都俯伏敬拜神，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很紧张。所以安静等候神，不要紧张，很安息，放松下来，神自己知道怎么工作。所以这个传道人也开始认识安静中的大能，他也开始学习在服事中，他要安静地注视神，倾听神。我们刚读的诗篇130篇第六节，诗人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知道那个守夜的人是很警醒的，他不能打瞌睡，他站在城墙上守夜，他负有看守城池的重责大任。他在那里守夜，他在那里等候天亮，他很期盼那个曙光来到，这样他就可以下班休息了。而光明之子警醒地等候主，我们是期盼主显现，我们等候里面的晨星出现，我们知道那个荣耀的黎明就要来到，主耶稣就要回来了。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启示录22章16节，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那当夜最深的时候，天边会出现一颗最闪亮的星星，预告早晨即将来到。同样的，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晨星要显现在我们里面。而且在夜最深的时候，离主再来最近的时候，那个里面的晨星，主的显现特别的明亮，主的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晓得每一天花一些时间等候神，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在里面再次遇见主，遇见这颗明亮的晨星，得着主的显现，这样对我们预备主的再来有很大的帮助。有个圣徒叫安东尼，他发现呢，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越来越受到世俗的影响跟感染， 所以安东尼跟其他想法与他比较接近的人呢，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在那呼吁教会不要离弃起初的爱。起初的爱英文说 first love， 就是主是我们的第一爱，主是我们的最爱。所以圣安东尼他呼吁教会圣徒不要离弃起初的爱，他说基督徒应该要分别为圣，在许多方面应该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他舍弃所有的财物，他要学习超脱凡俗，然后他远避闲谈，他去沙漠专心的祷告。好，他开始祷告，开始安静等候神的时候，魔鬼向他投射许多污秽的思想，乱七八糟的思想，那个仇敌只射思想的火箭。然后呢，他就继续祷告，而且奉耶稣的名抵挡这个污秽的思想。他安静等候神一段时间之后，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发现有一道光柱降到他的身上，然后主向他显现，他就谦卑俯伏在主面前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显现，让我这样子一直祷告得很辛苦。主说，我一直在这里，安东尼，但我等候着观看你的征战，如今因为你坚持到底不被击倒，我将永远成为你的帮助者。所以安东尼终于明白什么是得胜，得胜的秘诀就是你不管仇敌怎么样搅扰，不管你的思想怎么样子不像话，不管，就是一直把它拉回来，一直用信心注视主，一直用信心把主摆在眼前，不要看仇敌一眼，相信主一直与我同在，这个就会带来得胜。得胜的秘诀就是一直用信心注视主，一直相信主与我同在，用信心来安静等候神。所以安东尼他继续用信心在那里等候神，他就是一直转眼仰望耶稣，不要注视仇敌的作为，单单注视神。神就在他里面做了改变的工作，使他的灵魂纯净，渐渐他的灵魂除去了一切的混乱，他不再受到那种从感官来的搅扰，所以他的面容因着灵里的喜乐而流露出一种愉快。而且安东尼日后呢，更以个性包容、坚韧、谦卑而远近驰名，这样事实上他的生命的改变是那么的深刻，许多人单单因为看见他的行为就受启发，而成为他生活的追随者。这是上帝透过他在沙漠里头安静等候神的岁月所结出的果子。他在20年独居沙漠的生涯之后，上帝就把他投进当时一项很杰出的职事，他在社会贵胄还有边缘群体当中为主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奇妙的福音，他也施行教导，他也辅导别人或者是医治病人，连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大帝也征询他的意见。安东尼呢，他就是很殷勤的在矿场还有监狱当中侍奉，他也会正面的驳斥那些不义的法官，然后大有能力的宣讲福音。而且他所讲的东西充满了恩惠，常常会让那些敌对的群体复合，有的人听到他的讲道，爱神的心就被挑旺起来，他好像就是神赐给人的医生，那些心灵忧伤的人来拜访他就会满心喜悦的回去。有的人因为亲人离世很哀伤，可是接近他以后，心头的重担苦恼就卸下了。有的人是带着怒气而来，可是带着神的爱回去。还有贫苦的人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来找他，就在他的清贫中得着安慰。还有那些灰心的人跟他交通之后就变得刚强壮胆。 安静等候神是魔鬼非常反对的事，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真的进入安静等候神，因为魔鬼想办法把他拉走。因为魔鬼知道，如果你懂得安静等候神，进入安息，哎，这个人就会跟神连上了，就会紧紧的跟神连结，就会成为有能力的器皿。所以魔鬼不喜欢，他就在人的脑袋里植入一个隐形的钟表，所以在我们里面一直有滴答滴答的钟表声一样催促着我们要快快快，不停的说时间就是金钱。精神病学家荣格他这样讲，他说匆忙不是属于魔鬼，匆忙根本就是魔鬼。 Richard Foster 他这样讲，他说现代社会仇敌专攻三件事，吵杂、匆忙、人群，只要能够让我们埋首于过度和过多，仇敌就高枕无忧了。所以让我们不要工作过度，或花过多的时间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上，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等候神。西班牙奥运派莫里诺弟兄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若没有闲暇的时间给神，就是最大的懒惰，这是所有重要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在亲近主等候主的时候，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并不表示你浪费时间，不等候神才是唯一的最大的怠惰。我们再来看耶利米哀歌三章24-26节，请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4-26，找到了，一起来读。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好，耶利米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份，他认识耶和华是他的份，所以他可以得着神自己，所以他就来仰望神，来等候神，他心里寻求神。哎，他不但得着神自己，他也得着神的恩典，对不对？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他得着神的恩典，还有他得着神的救恩。他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也一样，因着渴慕神，我们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等候神。哎，我们就得着神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神就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对不对？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又包括一切。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5:4-14，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5:4-14，4-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好，我们如果认识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软弱的枝子，我们必须等候真葡萄树供应那个生命能力的枝浆给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每天早上醒来，先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让主耶稣的生命的枝浆，他能力的枝浆来充满我们，让主的爱浸透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整天的工作跟生活中继续在爱中跟主连结，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靠着主生命的大能为主多结果子，叫天父得荣耀。如果我们不花时间等候神，那就像枝子离了葡萄树，跟主耶稣失去了亲密的连结，跟主失去了亲密的爱的关系。那当然你外面的工作还可以照样做嘛，你有什么服事还是可以照样去做，可是里面你不会有满足跟喜乐的。有个牧师他曾经在欧洲跟一个很著名的神的仆人共同举办一个很大型的聚会，哇，这个牧师看到因着这位神仆人的服事，那个圣灵大能的运行在聚会当中。聚会完以后，这个牧师就迫不及待来问这个仆人说，神的仆人说，你有没有看到今天聚会有一个女士啊，她得了医治，然后她就很喜乐的高声呼喊，你看到这种情形有什么感觉？这个神的仆人说，我为她高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习惯这种事了，而且聚会结束以后，我回到我住的饭店，我仍然有相同的感觉，就是无聊。然后继续跟这个牧师提到他各种因为失望而来的痛苦。当时牧师心里就想说，奉主耶稣的名行出神迹来，一定会使生命充满了兴奋，不是吗？他就跟这个神的仆人这样反应。没有想到这个神的仆人说，一开始我们都这么觉得，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如果我们不继续深刻而持续地与神相遇，我们就会面对自己灵命的破产。所以他实际上那灵命已经破产，灵头已经枯干了。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唯一到头来觉得一切都很无聊的福音的使者，只是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默默地承受他们的不满足，神很多年可以使用他们的手医治病人，使用他们的话语激励别人，让他们做异梦或是看见那种图画式的意象，他们接触到一些超自然的领域，但在这些经历之后，他们灵里头仍然感到不满足。所以许多像这样的人到最后，他们不但不能享受神，而且需要挣扎的在那里寻求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他们个人灵命已经枯干了，可是他们所做的事工却继续的开花茁壮，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有时候神为着人的需要，他允许这样的事。所以曾有一段时间呢，这个牧师以为说蒙召侍奉可以让人的心一直保持在被神鼓舞的状态，他现在才知道这不是真的。所以只有透过你每一天安静等候神，你深刻地认识神自己，你得着神自己，得着神的同在，你的灵魂才会拥有真实的满足。而你会这样每一天等候神，是因为你清楚地认识自己不过是一无所有的软弱之子。可是你找到了主，你知道借着安静等候神，你可以找到主自己，得着主自己，你又得着那个丰富的属天的宝藏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在寻求属灵的更新， 或者你渴望得着远超过你最大想象的属天的满足，那么你要走这条路，内在的道路，花时间去安静等候神，忘记外面其他的一切，回到里面去深深的沉入主那个爱的海洋，让你自己可以消失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主耶稣曾经这样讲，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么主这么的爱我们，我们是主的朋友，主渴望我们一直跟他的爱连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爱的大能遵行主的吩咐，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的时候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哎，我们忽然会想到某个人，我们就可以在爱中为他祷告。如果刚好知道他有什么需要，哎，我们就仰望主要怎么帮助他，也许可以写一个信息给他，或是做一点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英国的克伦威尔将军的女儿，她因为生病，她心中愁烦。那你知道贵格会的创办人 George Fox 他们也是安静派，他常常安静等候神，哎，他就觉得神要他写信给这个克伦威尔将军的女儿，他就这样写，他说，你的心灵必须平静，摆脱思虑，转向那赐生命的主，从他那里接受力量来抑制一切的喧扰跟风暴。他说，请安静片刻，放下自己的思虑，搜寻抑郁和幻想，抓住那在你里面的上帝之光。你知道贵格威他们强调这个上帝之光，基督之光，就是神的荣光了。他说，上帝之光会提升你的心灵，使你的心灵倾向上帝，倚靠上帝，你也必从他得到力量，知道他是在你左右的上帝，是患难和需要中的及时帮助。所以他这封信给克伦威尔将军的女儿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主的爱来充满，然后在安静当中明白神的心意，在爱中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事物，也因着爱而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主的喜乐会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对不对？因为主这样子讲，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可以在主的同在中追求主，侍奉主，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